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次的阴影面积，我是主持人 Phoenix。 今天要说的观念呢是学了就要用，不管是学习任何的东西，学了以后呢，我们都会需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场景呢来使用它，也就是说学以致用的意思。任何的学习呢都是学过了最好都要有应用的时候，要不然只会慢慢的在你不晓得的一些时间下慢慢的退掉，而回到原本没有学习的状态了。所以说我们应该说从心态上面是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既然已经花了时间学了，为什么要去把它忘掉呢？通常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是需要去新适应一个新的模式跟新的用法的这种调整自己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在改变，也就是说透过学习而发生改变的时候，那个过程是比较自己不适应的。好，比方说你今天要从很懒散然后变成想要变成很努力很勤劳的时候，那过程其实也是要一直克服自己，然后常常跟自己对话，然后身体力行之后慢慢就变成一个很好让自己呢不要再懒惰的状态，会开始做事情。接下来要跟大家复习一件事情，是关于神经元的记忆。那我们的大脑呢都有神经细胞，所以简单的来讲，神经细胞呢有一个部分叫做神经元，而上面呢有一个部分叫做突触。好，突触这个东西呢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好像简单说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呢它很像星星一样，可是大部分它们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而你今天开始学一个新观念的时候呢，这个突触呢它会开始去衍生，当它开始在运作，刚才那个电子在里面传讯息的时候呢，突触会往外衍生，并且跟别的突触连在一起，然后最后它们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神经鞘。哦，那这个过程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跟大脑有常常去让大脑运作，然后你的神经突触呢，它才会开始建立起来。那这建立起来呢，如果没有一直去运用它的时候，慢慢这个突触呢就又会分开了，然后或甚至回到原始的模样。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观念来说，学习一个新观念，然后开始来变成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往日后可以来使用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既然已经付出时间了，那就还有一定的练习是很重要的。好，那练习完之后，相信这个东西进入你的长期记忆之后，那往后你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随时要用，那就随时都可以有。就好像现在你用中文的模式在听我的广播节目是一样的。你因为你本身对中文是非常非常熟悉，所以其实你可以不用刻意的花一些力气就能够听懂中文。所以这也是经过你的环境去跟你一直去互动所得到的结果。那接下来要说的是学习呢这件事情，当然多数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是为了短期之内呢可以拿到分数，那放眼到很久以后来说，其实是为了要留给以后的自己来使用啊。我们在学校所学的任何东西，其实将来真的都有一天有机会在你的人生中被你来应用。那么最不好的情况是什么呢？最不好的情况就是你离开学校了以后却没有机会再去使用它，而且还忘了一干二净。所以就是在讲我们现在说的学语言这件事情，很多人在国中三年或者是高中三年，那你碰了这么一段时间，那你也真的苦过了，那可是到后来到社会上去的时候，却一个结果是我们没有要继续拿着它来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面来使用，那这是最不划算的事情。因为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国际语言这种东西它是一直都会存在，而且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啦，随时在你我左右，那既然都在你身边了，那就早点去把它熟悉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观念，如果可以建立起来的话，对之后的学习的动力上会比较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学习的模式当中，你比较不会在学习之前就给自己很多理由说啊，别人都不会讲，为什么我一定要会呢？然后就有很多的疑问。那与其在那边疑问那么多，倒不如就是早点把它变成是一个跟你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好，那为了学习之后不要忘记，之后还能够留给自己来使用这件事情呢，是对部分的人来说不会很困难，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学会自律了之后，他能够从一个不自愿的状态到后来慢慢爱上学习这件事情。不管你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学习呢，有规划的练习还有运用都是很必要的。所以在学完一件事情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要有一定的集中性的重复练习。就好像 飞行员啊，他们上完飞行课程之后，不能直接就去飞了，他一定要有一个总计应该是28个小时的飞行训练，或者模拟训练，做好一定的准备才能直接上去飞啊。你能想象一下，你今天是飞行员，然后你就上完几门课之后，你就真的就一架战斗机给你就飞上去了，这肯定会摔个稀巴烂。所以很多的模拟是很模拟演练，对，不管是任何的训练都是很需要，你不能把很多的学习呢，就结果把很多的学习结果你把它放在你的想象之中，就是你对它有一点憧憬，就觉得那我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就是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个同学我们看完那个叶问之后呢，他可能就是一般他就觉得很受叶问的感动了，就是看完电影之后觉得那种侠骨柔情的那种英雄气概呢，在他的世界当中他也是有机会去完成。所以这个同学很可爱，他每次就跑过来就对着我摆出那个咏春要对战的时候呢，咏春的那个对战的预备姿态。那当然后来都是被我压在墙上啊，就是很好笑的一个同学。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反映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你想象自己是叶问，跟你到街上去跟人家真的实战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理想跟现实是一定有差距，而真的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人，他就会用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自己的规划想办法把他的理想跟现实呢慢慢融为一体。所以这个同学我觉得也很有趣，把这个例子呢讲给大家听，就是说每个人都想当叶问，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能像叶问打得这么漂亮。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当叶问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去好好报名一下，去把那个就是小念头啊，或者是一些离手啊、摊手、佛手这些的，真的去把咏春的概念真的把它学清楚一点，然后或许真的有一天吧，你把自己练到一个很强的阶段的时候，那真的你有机会在实战上面实现那个电影里面的画面，这是真的有机会的齁。那有机会就练习吧，这个观念是跟大家共勉之。所以回到我们的节目主题来说，以英文来讲，前面呢几个集数呢有谈到脉络这个事情，那我今天要继续来衍生一下哦。脉络这个东西是你眼睛所见的东西，你都有机会把它变成是你学习的对象。所以有些时候呢应该要怎么说呢，要有一种戴上 Google Glass 的感觉。那 Google Glass 可能部分的人他不认识，因为这是 Google 好几年前他所研发的一个产品，它好像是你的个人助理。那你戴上了这个眼镜之后呢，那你眼睛所见的东西呢，可能随时它就会跳出某些的提示给你一样。那虽然已经停产了啦，虽然这个概念是当初在当年度来说是一个很划时代的东西，那人类科技的结晶啦，那我也觉得这个概念是可以拿来应用，这个就好像取代了你自己我之前想说的那个概念一样，就是你的眼睛所看到某个东西，好像你对它的专注力会跑出来。好，就好像戴那 Google Glass 的时候，那就是好比说那示范的影片可能就是他去逛书店，然后眼睛那个眼界里面看到了一张唱片的时候，他会那个唱片的那个被眼镜侦测到的时候，那他会自己跳出那个唱片的一些歌手的讯息啊，然后他出版的时间啊，他会自己秀在荧幕上面给你看。所以其实他就取代了我所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眼睛所看到一个画面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会自动的去计算或者是去深入了解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些资讯。所以请你当你自己的 Google Glass 吧，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呢都会好像有一些指示会跑出来。那么从这些跑出来的文字或者是说你所意识到的这些意象或者是声音去应用，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呢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模式。 Thinking the target language say English, then you are going through a span of English mode.Try not to record or recite any word you've learned, because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anguage acquisition, fluenc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ccuracy. Don't turn back and check your sentence with grammar rules, or you are doomed to fail using it. So as a CAP for junior high students going to be held this weekend, that is what you should be aware of. You need to put yourself in the English mode, which means think and talk in English. This way,Your mother language never hinders your thinking. Everyone has his speaking glitches, but never let these misuses stop you from diving into the dialogue or statement. When you try to comprehend the speaking, keywords help just like what mentioned before, They're just like pop-up ads, and they will come together in your mind and form a complete image in your brain that in consequence computes the information and find information to the question. 这就是刚刚心里面所出现的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没有你的母语呢，因为将资讯从英文转回中文，然后你才开始去理解，接着再从中文理解完之后又转回英文回去看题目的答案，这过程呢很不人性也不自然，而且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它不会有效率。好，以上说的那些观念呢就献给这个礼拜要去考国中教育会考的同学们。好，希望这些东西是对你有帮助的，当你在听或者是阅读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母语给忘掉，这些都是希望你可以用外语思考的时候呢，内心应该要出现的所有用法，它都是以母语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考试也好，那么生活没有事做的时候，那都是很好的练习的机会或者是时间。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一开始每天哦，也许你十秒钟让自己十秒的时候是以外语的方式来表示一件事情或者是阐述一个概念，再来变成15秒啊，那你慢慢慢慢的依照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速度去慢慢去增加它，我觉得这样子没有多久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就会知道怎么用外语去把你心里面想说的东西给说出来，那么最后就只是在这两个语言之间去做转换而已。你甚至有可能有一天你是用着法文去讲英文的概念的东西，或者是用德文回来讲西班牙文的东西，所以语言在我们内心当中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性在心中的切换而已。那要切记，因为我们不是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要做翻译这件事情，而是说你真的可以直接在那个语言上面去表示你内心当中想呈现的概念。总结之前一些集数所提到的，你可以主动的去营造一些情境，或者是让你自己去处在母语人士的身旁，一个是比较主动，一个是比较被动，那不管你是哪一种，这些都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同学都没有办法让自己进入那个状况，也没有想要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他的那个过程呢，如果不是有人陪你说，那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内心戏，而且你可能本身会很容易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练习完了之后不会立刻获得奖励啦，或者是说成就，所以有之前有前几集是告诉大家说，练习完之后要记得奖励自己哦，那个观念。那你自己练习完了之后，总是要去做一些归纳哦，要不要太沮丧？就是练习完了之后，就是告诉自己一声说，有我可以的，那明天再继续练习。这个跟运动有点像哦，今天能够跑个两公里就喘得跟什么样，但是再过个几天你就发现跑两个公里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以长期来说，我们就认为说，我认为说学语言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投资，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去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大脑慢慢习惯去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长久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可以用语言去跟那个母语人士跟那个情境下的人去互相交换意见，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些都会有帮助。好，那同学们就不要原地踏步。好，最后面我要祝福大家。好，不管你是用主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被动的方式，都有能力呢去尽量增加你使用外语的机会。好，那今天的英语面积呢就聊到这个地方，大家加油，拜拜。